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马环境社会以及监管 ESG 工会，我们要来跟会长来聊聊究竟大马的中小型企业距离 ESG 还有多远。虽然呢，马来西亚政府在2023年在10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中小型企业的 ESG 大蓝图，但是大马中小型工会的总会长陈方兴他就表示说呢，在大马的中小型企业当中，虽然是以华裔占多数，大概是占有了 85% 这么多，但是多数的商家呢，其实对于 ESG 的概念呢，似乎还是蛮模糊的，大家对于这个课题似乎是不了解、不明白、不担心也不紧张。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如果企业有意将这个商品要带到国外或销售到国外的话呢，特别是如果你要把你的商品带到西方国家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符合 ESG 的标准，那么否则你就很难去开拓国外的市场。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拉曼大学的商业以及金融学院经济系的副教授黄景荣博士，也是我们的常客呢，他就表示说 ESG 能够协助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走出到国际市场当中，但是如果没有搭上这一个列车的话呢，可能你就会被市场逐渐的淘汰。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大马环境社会以及监管 ESG 的工会的总会长谢国雄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先欢迎谢博士。
主持人你好。
是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今天要请博士呢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 ESG 这么重要，还有我们究竟我们的这个本地的中小型企业呢在落实 ESG 的上面其实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还有大家的心态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都不关心这个议题啊？那今天要请博士来好好来跟我们解答一下。那么其实要先最开始请博士来介绍一下其实什么是 ESG 工会，那么目前大概有多少会员了呢？
谢谢主持人。好像你说的这个 ESG 就是代表这个 environment, social 和 governance。刚才你说的是环境、社会和这个
治理。
这个工会呢还蛮新的。其实大概是2022年吧。
嗯，因为其实 ESG 的概念也非常新嘛。
对了对了。对，其实 ESG 概念不是很新的。
嗯哼，对马来西亚，对我们来说很新。
对马来西亚会比较新。其实 ESG 的概念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联合国。联合国之前的这个秘书长叫做 Kofi Annan， 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联合国要推广这个 ESG 了。其实我蛮深感荣幸和感恩的。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班创会了。我是把他们当作是创会员，一个就是 Green Pro 集团的这个 CEO， 他是第一间大马公司上市去纳斯达克的，叫 Dr. C.K. Lee。 第二个就是 C-Tech Venture 的，也是一间将要上市的美国公司的这个陈其雄 Sanson， 他也是 Bcom 的前会长，也是现在大马中小型企业的总秘书长。当初我们就探讨讨论，诶，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这个 ESG 工会了？当然其实有，他们放一些名字，持续经营啦，还有几个名字，可是专注在这个 ESG 的实在是找不到。那我们就去找这个 Register of Society， 就是社团注册，我们就找了没有。结果呢，我们就商量讨论，哎，我们就把这个 ESG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就把它注册上去。
嗯哼，
好，我想简单的介绍自己一下，就是说我姓谢啊，民国雄，我曾经做过这个 Bcom 大马科技工会的主席。但你会好奇，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多空做这些，又把这个 ESG 带动起来？
嗯哼，
尤其是这个 ESG 是新的协会，真的会很多精力的。可是我个人认为做对的事，用于正确的方向去发展，我相信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说我们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目的不是说要领先谁谁，我们是最主要目的说要带动这个 ESG 真正的意义，把它推广起来。
会长，其实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工会的宗旨就是要带动嘛。
对。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在这段时间里面，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要带动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迈向 ESG， 其实会蛮吃力的？因为我们了解到，其实大家很像就是不了解、不明白、不担心、也不紧张。你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一般一般。
OK，
我们是说后知后觉，最危险的就是后知不觉。
嗯哼。为什么会后知不觉呢？是不是因为大家担心说啊、如果我要去迈向 ESG 的话，那可能我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是这个问题吗？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当然，每一样东西转变、改变，都是需要投资，需要一些资源去衬托。整个 ESG 的生态系统其实是蛮复杂的。
嗯哼，
外来的环境。好像这个成本的问题，比方说 SME 是卖方，这个你当然有买方、这个成本呢是卖方还是买方给呢？当然我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贷款，在 SME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贷款嘛，对吗、这个贷款呢，你怎样去贷款，如何去贷款？当然我们现在也推动一些项目，就是说 Green Financing、就是给一些比较低的这个 interest， 这么 SME 就会更加鼓励他们。第一是 cost 成本，第二呢就是实在是太多不同种类的生态系统。你们知不知道整个 ESG 这些 reporting， 欧洲啦、美洲啦、中国，就是我们的那个邻居新加坡，他们整个世界有大概多过2000种 reporting。
哇，这么多不同的要求，
这么多不同的。
所以让大家如果了解到说哇有这么多不同的要求的时候，可能就心生畏惧了，就觉得
对了，要根据哪一个系统要符合、当然你卖家你要符合买家，
嗯、
这些是很主要的。我们现在所以说我们现在推动到的，因为 after COVID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数码数字化的变动
是会长，但是我想大家会担心，就包括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要付出成本啊，贷款贷不到啊，或者说有很多的 compliance， 不同国家不同的 compliance， 这些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担忧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请会长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 ESG 它的重要性，还有它会带来怎么样子的一些好处，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好。ESG 最重要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是讲 compliance、买方要买你的东西呢，你卖方做不到这个 compliance、你不能符合他的那个标准呢，你就不能够卖，
是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重要性，根据一些团体的他们做的一些思维，他们发觉到比方说我们是消费者嘛、消费者大概有 78-80% 的消费者所被访问的、假如是你的产品没有这个 ESG 的，他们不会买的。这个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 ESG 不是一个潮流。假如是我们真正实行，用对的方式，用对的方法，当然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刚才我说这个生态系统，假如是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 ESG 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公司、我们员工、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呢，就会改变。这间公司对业绩蛮有负责任的，就是说领起到那个、引领的那种员工窥向心，为什么员工来到公司做工，哇，这间公司对业绩有贡献，
这样大家就会有向心力、
对了，公信力、我们是讲是公信力、
公信力、
第四呢就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处在这个两元世界嘛、黑白正反真假 ，ESG 本身也有一些公司，他们就利用这个 ESG 的这个趋势，他们说什么呢？我也是 ESG， 可是表里不一哈、你拆开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叫做 greenwashing， greenwashing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个才严重。他们包装成他们是 ESG， 其实里面不是啊。这个是第四点，这个迷失很重要。
对，其实会长，我也有听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的朋友，他们就也是在讨论说，ESG， 反正我就是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了，我只要我的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天真呢？我只要把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就可以了，我只要达到最低的标准就可以。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天真，
嗯哼，
万事起头难嘛，
嗯哼，
你要进行一个重大，刚才我想到。马来西亚世界整个数码化数据化，你一定要一步一脚印的，
嗯，至少它有开始，
对了，
嗯，
最重要是那个开始，
嗯哼，
开始之后他能够体会到能够从中得到那个互惠互利的双赢的那种推动呢、啊嗯、我不认为小小的一步会不好、嗯、
了解，
好像我刚才说也是说后知后觉，
嗯，
好过后知不觉，你完全没有去推动了，那个就是危险了、
哦、而且后知不觉还要假装说自己有做，那个更不恰当，
那个就是 greenwashing 了、
okay、
对的，那个就是最危险。我是这样跟我的委员们啊，我的同伴们说，大而美、
嗯、
小而优，对吗、
嗯、
有很多大的东西其实是由小由 baby step， 就是说一步一脚印做起来的、嗯、
了解、哦、
最主要是我们工会成立要把这个正确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嗯、为什么非盈利组织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是要赚钱，不是要赚大钱，因为是非盈利组织嘛。当然工会也是要能够持续经营，然后会员费啦，一些资助啦，所以说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嗯、我们走了十多二十个月了，真是 很感恩我们还在这里有心情 有这个机会来 BFN 的财经来跟听众们分享、
嗯、是，可不可以会长跟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呢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头成立以来，你们有没有哪些辅导哪些企业的一些成功案例
啊？有，也不是说很多，我们比方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无名小卒嘛，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方向朝着这个策略去做的就是说尽量去推广打起我们的知名度。我就向你们报告一下，大概是前六个月一直到今年、嗯、我个人本身还有我的同伴们应该跑了，我们跑场啊，
嗯，
跑场跑了最少三四十场，
了解
Seminar 啦 Panel 啦，
所以现在还是
报纸啦，
一直不断在推广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推广、嗯、就是说我那天跟一个好朋友，他是新加坡人，他现在住在毛里求斯、
嗯、哼，
我就跟他喝咖啡，哇 President， 我看你的那些 social media， 哇，我也不敢想象你最近做了什么东西、
嗯、
可是一样很肯定的，你是其中一个人是跑场的人、
嗯、哼，
就是说哇，这个 event 又在上台讲话的、
嗯、
是这个 event 又在报纸又在这个，我讲这个不是我个人的名义的问题、嗯、我们越多人去讲就越能够使人想到为什么这个谢先生、
嗯、
哇，每次去讲每次去讲哇，我去这个 seminar 啦、啊，去槟城啦、啊，哪里都去。
嗯，
好，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说要推广这个业绩。
是，主席、嗯，为什么你认为说现在一直不断的去推广很重要、嗯？你觉得重要性在哪里？
重要性就是说给这些中小型企业知道这个业绩不是空口说白话的。
嗯，
不是说狼来了，是真的已经来到我们门前了。
嗯、好，
我可以向你们报告一下，就政府方面也有一些政策，除了上市公司，政府方面也推动了一些架构、嗯、就是说
他们是针对中小型企业的，
对了、嗯、他们尤其是 export 的
出口的
出口的、嗯、就是说他们这个叫做 Industry ESG Framework， 就是来推广，然后呢第二步呢2024年到2026，然后2027呢就是真的是事情就是要实行了，所以说 Security Commission 呢、嗯、也是有推动、嗯、还有我们也跟中小型企业有个合作、嗯、就是说我们有时我们自己办的活动我们也邀请他们、FMM 啦、
嗯、
这个 NCCIM 啦，他们的活动也是有邀请我们，不管是好像下个星期我就去一间私立大学，他们就叫我哎，赛博士你 Professor 你可以去大学，
嗯，
哈，我讲去大学，
去大学演讲，
去大学去推动，
去推动 ，OK。
他讲你来，你来帮我们的学生来讲这个业绩。
嗯，
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哈，我没有试过去学院啊大学去讲。他一叫了我就讲， 其实我工作上也是蛮忙的，我就想，哎，这个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呢？我们是说，我们的工会会员是也是有几种，其中一个个人会员就是说有两分类，一个就是 professional， 好，做工的，一个就是最好是大学生。因为这个概念呢，一定要由年轻的时候开始的。
像以后这些大学生他毕业之后，如果他成为企业家，
对了，
他就会先去思考到 ESG 这个概念。
对了，
是
有一些大学也是开始有这个硕士班，硕士班在这个 Master in Sustainability，
OK，
就是说有这个硕士班。其实我也很鼓励他们，有一些大学我们跟他们合作的就是说，哎，除了我们做这个 research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develop 一些 curriculum，
对，一些课程，
课程还有一些课程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叫做什么 micro credential， micro credential 就是你是其中一个副科了，你的主科和副科 micro credential 就是说你三个月来六个月这样来做。
Okay，
所以我们也是蛮高兴的，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我们是说 ESG 101。
了解。那其实这个 ESG 101，它除了针对学生之外，有没有针对企业家的一些课程呢？
有，当然我们先开始这个 ESG 101， 然后我们再来 202。 这个很高兴的跟听众们主持人你们报告一下，四月五月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我们第一个 batch 这个 ESG 202。那个是比较专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跟一些训练合作，能够把这个，我们也跟这个 HRD Corp 也要跟他们合作，把这个 ESG 202这些来 推广。我们 101还是继续做。
了解。
好，因为101是做这个 awareness， 是不是说，你要知道，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因为很多人当作又是一个赚钱的方式，其实不是的，尤其是我们工会。我们推广的，我们不是要赚钱的，我们真正目的是要帮助到中小型企业。
了解。那会长，如果我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企业主了那我想要更了解 ESG， 或者是我想要加入到这个里面这个行列的话，那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说你用个人的方式来加入我们，当你加入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方面的这个资讯和信息。
先要开始得到资讯讯息，然后开始学习。
对了，开始学习。第二种就是由公司来加入，由公司的方面呢，就是说不是一对一，个人就一对一嘛。
是。
好，公司的话就是一对公司，就是说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业绩不是一个人，
是
你什么生意上企业治理，尤其这个治理环境、社会管制啊，治理的方面。一个人不能够行的，
是他必须要形成整个公司要形成一个文化才可以。
对了，
所以有时候老板说，我们要开始有些新的做法的时候，员工还会去怀疑说，老板你现在又要在搞什么东西啊，把我们弄到天翻地覆啊。所以老板可以借助你们工会借力使力，你们来说服员工说这个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对了，所以说我们工会成立的初期就是说，我们也是研究过这个，因为很多工会他们是对公司，不是对个人。
是，
我们个人也是有两种，一种是打工族，一种就是学生。当然为什么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因为我们认为好像你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一种文化，我是讲文化，另外一种我是要加多一样东西的，就是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这个
思维，
我们的战略思维是要怎样去推动，身体力行嘛。做老板的一定要有这个推动力，假如是没有的话呢，就形成不了这个 ESG 的文化了。
了解。其实我相信关于 ESG 呢，有很多很多的范围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想先请会长在这边呢，先来解答一两个迷思好了。就是可能大家会认为说，ESG 可能公司想要销售产品或者是跟国外做生意的话，才是需要去满足这个 compliance。那如果我在马来西亚，我只是针对国内的市场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去理会 ESG 了？
这个问题蛮好的，比方说我们时常讲，我们的产品由去达州卖去槟城，槟城再卖来怡保，怡保再卖来马六甲，马六甲又转去新山，需不需要呢？答案是不需要的，对吗？为什么政府引领做这个牵头羊？因为是出口，
Okay.
你出口有一些大公司，比方说美国，美国这个 Walmart 是全球最大嘛。
嗯哼。
马来西亚是有产品运到 Walmart。
嗯哼。
这个是好事来的。刚好我们认识到一个曾经在 Walmart 里面做的，他是购买专员，在这个 Asia Pacific 亚太区，他就负责寻找这些产品一定要有这个 ESG 的，然后出口到美国 Walmart， 一定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事情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几年前我们的 COVID 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手套的供应，所以他们也是面对一些挑战，
是
那个挑战终于给他们
克服了。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最近收到一个讯息，一个德国公司把一个项目给马来西亚，他们做什么呢嘛？他们由德国飞过来马来西亚，当然我们首相现在也是在德国嘛，这个是碰巧的。所以这个德国公司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找他们的那个主要承包商，现在他问，哎，这个你除了主要承包商，你还有这个 contractor
是
这个承包商，他就跟这个主要承包商，哎，我要去见你的那个 subcontractor， 为什么呢？这个就是 S part， 我要看他们怎样处理、怎样照顾这个工人那个生活的
环境。
哇，他真的是去到那个宿舍去看，
了解。
第四点呢，就是说外国公司现在有很多外国公司啊来这里租我们的那个 office 嘛，是 office， then 啊他就问一些问题，你有没有这个 ESG 的？
有没有 ESG 认证
啊？
对，后面有没有？
这个你要，这个是被动嘛，哦，
是是。
当然很，我们很多那个旧的 building 那些哪里有 ESG 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是
没有办法的。
了解，了会长，
你不能回避这个业绩的东西了。
了解，会长你这么说我就了解了。其实就算你不是做出口，你的生意只是在马来西亚的话也是很重要，而且就算你不会遇到这个业绩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其实对公司也是好的，因为它是谈到了环境保护，它是谈到了治理，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想说要如何让公司更上一层楼嘛。
对了，
对
对了，
那大家是不是能够赶快的去跟上业绩的这个列车？其实它关乎的是你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对，其实做生意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嘛。好，今天非常谢谢大马环境社会以及监管 ESG 工会的会长谢国雄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 BFM 财经。
台湾建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my、 BFM 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到各大播客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